第十三篇，在神的殿中享受神时，写诗的人情绪复杂的发表。一，现在我们要来到诗篇卷一的最后一部分，第二十五篇到四十一篇。第二十五篇到四十一篇的总题是在神的殿中享受神时，写诗的人情绪复杂的发表。我们需要考量情绪这一个词的意义。人的情绪乃是他内里情况的光景。大卫在写这些诗篇的时候，他有一种内里的情况。大卫照着他内里的景象来写这些的诗篇。大卫不是肤浅、浅薄的人，大卫非常有思想。他写这些诗篇的时候，他里面有许多的感觉、思想和考虑。第25到41篇是大卫在神殿中享受神的时候，他内里的情绪、内里的情况、内里的景象复杂的发表。发表是外面的，情绪是里面的。大卫在神的殿中享受神的时候，他有许多内里的感觉和思想，所以就将它发表出来。这17篇的诗包含了许多复杂的发表，有些是属灵的，有些是神圣的，有些是非常天然的，也有些是应该被定罪的。我们都需要正确的分辨这些的发表，是属于生命树呢，还是属于善恶知识树。在第25篇，大卫发表他在对于神道路和途径之指引与教导的寻求上的情绪。道路是大路，途径是小路。在神神圣的事情上，在神神圣的启示上，有道路也有途径。我们需要在神的道路及途径上来寻求神的引导和教导。大卫求神不要叫他蒙羞，不要叫他的仇敌向他夸胜，却要叫那行奸恶的蒙羞，因为他的心仰望神、信靠神并等候神。大卫求神不要叫他蒙羞，不要叫他的仇敌向他夸胜，夸胜就是大大的喜乐欢呼。大卫也求神叫那个行奸诈的蒙羞，因为他的心仰望神、信靠神并等候神。大卫的心下沉，所以他的心仰望神，那就是说大卫仰赖神。大卫求神不要叫他蒙羞，不要叫他的仇敌向他夸胜。这样的祈求是属于善恶知识树，不是属于生命树。大卫求神叫那行奸诈的蒙羞，这个也是属于善恶知识树。现在我们需要照着第25篇的内容来看大卫的心仰望神、信靠神并等候神，这个到底是属于生命树呢，还是属于善恶知识树呢？我们无法确定的答复这个问题，因为大卫是照着旧约，在旧约时代，在律法之下寻求神。今天我们是在新约里，在恩典之下。在旧约时代，大卫的心仰望神、信靠神并等候神，这是非常好的，但是这个够不上新约的标准。我们需要看见新约的标准比旧约的标准高得多。大卫也求神，就是救他的神，借着他的连续和慈爱的作为教导并引导他。大卫求神不要纪念，却要赦免他的罪、过犯和重大的罪孽，这必须属于生命树。因为在新约的起头有一个人吩咐人要悔改，我们进入新约时代的路就是承认自己的罪，加上神赦免我们的罪，这就是新约时代的门槛。人认罪，神赦免，这样人就能进入新约的时代。大卫确信神是良善正直的，神必指示罪人走道路。大卫没有说道路是什么，我相信这是指神指示罪人认罪的道路，以及神赦免的道路。要确信神是良善正直的，神指示我们罪人如何认罪，以及如何得着他的赦免。大卫也说神按公平将他的道路指示 教导卑微的人，以诚信真实对待遵守神的约和见证的人。诗篇里的法度就是见证，乃是指的律法连同十诫、律例和典章。除了十条诫命之外，摩西的律法还有许多的律例，律例伴随着判决就成为典章，典章就是带着判决的律例。这些是律法的三类，就是十诫、律例和典章。总之，神对于律法给我们看见律法是神的见证。在大卫的发表里，我们能够看见大卫是在律法的范围里，因为他生于并活在律法时代。在新约里，主耶稣从未教导人遵守旧约的律法。照着马太福音5到7章里主耶稣的教导，他内里的律法，诸天之国的律法，比十诫高得多，深得多。旧约的律法对付杀人的行为，但国度的新律法对付人的怒气，就是杀人的动机。怒气导致人杀人，所以在新约里，怒气就等于杀人。大卫继续说，神只是敬畏他的人当选择的道路。你如果是这样的人，大卫说，你的魂必安享亨通，你的后裔必拥有土地。这完全是照着善恶知识度的观念。在新约里，我们必须撇下一切跟从主。使徒保罗享受过任何外面的亨通吗？没有，他甚至没有家。保罗为了追求基督，他撇下了一切，甚至失丧了一切。大卫也说，神亲密地指教那些敬畏他的人，使他们得知他的约。第14节说，耶和华亲密地指教那些敬畏他的人，使他们得知他的约。大卫将约、律法和神亲密的指教相提并论，这完全是他复杂的发表。我们需要大家来思想，我们有没有经历过神亲密的指教？今天许多的基督徒喜爱诗篇，因为诗篇里满了亲密的指教这样甜美的措辞。虽然大卫说到神亲密的指教，但是他将这一点与旧约的律法掺杂在一起。在大卫掺杂的发表中，我们可以看见照着生命树的神圣观念，也可以看见照着善恶知识树的属人观念。大卫说，他的眼目时常转向神，使神将他的脚从网罗里拉出来，并使神转向他，恩待他，解除他心里的苦恼，带着他脱离他的窘困，看顾他的困苦艰难。这里照着生命树的神圣观念，也是照着善恶知识树的属人观念掺杂在一起。大卫求神查看那许多痛恨他的仇敌，这完全是属于善恶知识树。大卫当然恨他的仇敌，这完全违反了新约的原则。新约告诉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，并为他们祷告。大卫也求神保守他的性命，搭救他，使他不致蒙羞，因为他避难在神里面。然后大卫求神保守他，不是因着神的救赎和连续，乃是因着他的纯全和正直，因为他等候神。大卫说，他按纯全而行，按正直而行，并等候神。这全然是他掺杂的发表。在大卫的时代，等候神并没有错，但大卫求神因着他的纯全保守他，这乃是照着他属人的观念。纯全的意思是绝对的纯洁加上绝对的完全。大卫当然不是绝对纯洁、完全或正直。大卫不该求神因着他的纯全正直而保守他，这样的思想完全属于善恶知识树。在第22节，大卫求神救赎以色列脱离他的苦恼。第26篇，其实大卫在求神判断他、查验他、试炼他， 并熬炼他的事上这个情绪复杂的发表。求神查验我们，就像求人验尸一样，我们里面有什么值得神查验的呢？我们里面就是满了腐朽、败坏和污秽的尸体。但是许多诗篇的读者，他们喜爱大卫在这里求神判断他、查验他、试炼他并熬炼他的发表。新约的说法乃是这样：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这就是说，我们已经被了结了，在这个意义上，我们就是一个尸体，不值得任何查验。谁有胆量来求神将他查验呢？我们只该告诉主：主啊，我只配死，但是我感谢你，你已经将我钉在十字架上，在受尽的时候我已经埋葬了，现在活着的不该是我，乃是你在我里面活着。这种照着新约启示的发表和大卫在诗篇第26篇的发表乃是完全的不同。今天有谁敢祷告说：神啊，来判断我、查验我、试炼我并熬炼我呢？我们配给神判断吗？我们里面满了堕落的短处、缺点、错误、亏欠、过犯、罪愆、邪恶、罪孽、罪、罪行和玷污。许多时候我们里面对别人的态度不正确，为这个缘故，我们必须天天向神有悔改的祷告、认罪的交通。大卫基于他按纯全并按真理而行，求神得着神的慈爱，这种观念完全属于善恶知识术。大卫是基于他不与恶人同伙。在第26篇，大卫说到他里面的敌人和他外面的仇敌。大卫觉得他是圣别分别的，而他们是邪恶的。然而在神的眼中，大卫与他的敌人和仇敌是一样的，没有什么分别。今天我们比别人有何长处呢？所有的人都是罪人，我们需要蒙拯救脱离属人的观念，并被新约神圣的观念所充满。照着神圣的观念，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钉死并埋葬，现在活着的不该是我们，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。这是照着生命树。大卫他说，他洗手表明无辜，才绕行神的祭坛。他绕行祭坛时发出赞美的声音，诉说神一切奇妙的作为。大卫自己觉得是无辜清洁的，这完全是错误的观念。我们尊敬大卫，我们也信他是神手中的伟人。就这一面来说，他非常属灵，但他并非全然属灵。我们能够看见许多时候他不是那么够得上神经纶的标准。我们必须看见律法的标准不是神经纶的标准，神经纶的标准乃是新约的标准。神的经纶不是要使我们成为好人善人，他乃是要我们成为神人。无论人多么善良，只要他不是神人，他就够不上神经纶的标准。可是非常的遗憾，几乎所有读诗篇的基督徒都遵守做善人的标准，他们没有看见做神人的标准。神不要我们做善人，他要我们做神人。大卫指明因着他按纯全而行，神就该救赎他、恩待他，这对神来说乃是一种的侮辱。我们如果按纯全而行，绝对纯洁并完全，那么我们就不需要神的救赎了。神救赎我们必然不是因着我们的纯全，相反的，人应该祷告说：神啊，救赎我，因为我是个罪人。保罗说，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，在所有的罪人中他是一个罪魁。正确的祷告乃是：主耶稣啊，我需要你的救赎，因为我是一个有罪的人。这是正确的态度，这是照着生命树。在诗篇第26篇22节，大卫说：我的脚站在平坦地方，在聚会中我要称颂耶和华。说我们按纯全而行，而我们的脚站在平坦地方，这个实在是太夸口、太骄傲了。 第27篇是大卫在信靠神保护他并救他脱离仇敌的事情上，他的情绪掺杂的发表。他在这篇诗里说了很多关于他仇敌的话，大卫信他会蒙拯救，因为他信靠神。大卫以神为他的亮光，他的拯救，他的生命的力量和保障，使他不惧怕他的敌人和仇敌。在这些经文里，大卫的思想满了善恶知识树。在其中我们又看见大卫的骄傲，大卫也说他寻求神的面，并求神，就是救他的神，不要丢弃或离开他，却要收留他，胜过于他的父母。大卫求神将他的道路指教他，因他的仇敌就是窥探者的缘故，引导他走平坦的途径。大卫信他必活在活人之地，得看见耶和华的恩惠。我们需要看见神不是因着大卫的纯全而保守并拯救他，神乃是为着他自己的定旨保守并拯救大卫。在旧约的经纶中，神需要像大卫这样的人，但大卫并不是一个纯全的人，他不是那么的纯洁。在列王记上15章5节，神说大卫除了赫人乌利亚的事以外，都是行主眼中看为正的事。大卫谋杀乌利亚并抢夺他的妻子拔示巴，甚至马太福音第一章里基督的家谱也记载，大卫从做过乌利亚妻子的生所罗门。这不是一种美好的说法，说一个人从做过别人妻子的生了儿子，这乃是他记录上的一个污点。这表明大卫不是绝对的纯洁，绝对的完全，大卫不够资格。我们中间也没有一个人够资格，除了主耶稣以外，没有人行得绝对的纯洁并完全。至终由于大卫的失败，他的家变得败坏且混乱，在他的儿女当中也发生了淫乱谋杀的事。在诗篇27篇的末了，大卫劝勉并鼓励人要等候神，并且当刚强，经受鼓励，这很好，但这完全是不照着神经纶之标准的属人行动。照着加拉太书2章20节和腓立比书1章21节保罗的话，我们都该承认，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甚至我如今活着，也不是因我的信，乃是因耶稣基督的信，我因他做我的信而活着。我已经完全了了，我不过就是一具死了且葬了的尸体。我不知道受鼓励并刚强是什么，我只知道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我们基督徒若将这样的眼光启示持守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对诗篇的态度以及我们对诗篇的珍赏就会完全的不同。在神的殿中享受神，就是诗篇卷一包含第一篇到41篇里所看见大卫所享受的好些项目是好的，但其中有许多是客观的。大卫说他向至圣所里举手，完全是客观的。大卫也说凡在神殿中的都会称说荣耀。神若是仅仅是我们外面的荣耀，神就与我们无关。客观的荣耀并不帮助我们，我们主观的与三一神调和才行。在神新约的经纶中，主观的调和才是路。在第36篇7到9节，大卫在神殿里对神的享受是非常主观的。这几节给我们看见对神殿里便利的丰富主观的享受。写诗的人说，我们能够因神殿里的肥甘丰盛丰富得以饱足，我们借着吃它就能被神殿里的神一切的丰满所浸透。我要再说，我们该留意约翰福音里的启示， 在这卷福音书里，吃和喝是两个重要的字。耶稣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，是可吃的，他也是活水，是可喝的。我们若是饮于活水，这水就要在我们里面成为泉源，只涌入永远的生命。吃喝主以享受他做我们属灵生命的供应是非常的重要。但是可惜，这个在今天的基督教里已经失去了。在神的殿里，我们能够喝神任何的水，这不仅仅是一种喜乐，乃是多种的喜乐。诗篇36篇9节，我们能够成为有份于神生命泉源的人。在耶利米书，神定罪以色列，因为以色列离开他这个活水的泉源。但是在神的殿里，我们能够有份于神生命的泉源。至终，我们在神的光中得以见光，在神的殿里，我们有食物和生命的泉源和光。这四件事全然不是客观的。食物是为了吃，和是为了喝，泉源是为了有份，光是叫我们因着看见而有份。哦，这是何等的享受！第36篇的享受比27篇神殿的享受深得多，高得多，也深奥得多。在第36篇，一切都是便利的，食物是便利的，和是便利的，生命的泉源是便利的，光也是便利的。我们有神殿里便利的丰富做我们的享受，这个享受至终要引导我们到新耶路撒冷。在新耶路撒冷里，我们要因生命树的果子而饱足，我们要饮于生命水的河，我们要有份于神生命的泉源，我们也要在神神圣的光中得以见光。这是在神的殿中对神终极的享受。